请看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今天的题目是献祭与神联合，狂傲敌神必报。献祭与神联合，狂傲敌神必报。今天第七章，我们这个前一段还是接着讲赎愆祭，祭司做赎愆祭的这个责任，献赎愆祭的责任，接下来是献平安祭的责任，最后一段呢是讲到祭司当得的份。祭司忠心供职，为人献祭，帮助人爱主，帮助人奉献，帮助人感恩，所以祭司呢有当小享受的份，就是在圣处能够吃这些个所献的祭，剩下的都归他们来吃，无论是素祭是平安祭。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忠心事主，忠事主，那面讲到巴比伦，先知预言巴比伦要受罚，这是警告神的子民，巴比伦就要受罚了，所以神的子民要快快从巴比伦的罪恶中要逃出来，要逃脱，逃脱罪恶就是永脱罪，脱离罪恶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他深深经历到新我和旧我的征战，那里面两个律的征战，所以他说我真苦啊，谁能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常常也觉得啊，我不愿意犯罪，但是这个罪抓住我，那我们怎么办？那就要靠着，所以他最后说，他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接着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就是具体的靠圣灵，我们要靠圣灵，是生命圣灵的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灵。所以巴比伦怎么倾倒，我们要靠主的话，我们要靠圣灵，靠圣灵彻底的请服巴比伦，彻底的把巴比伦这个罪恶扔掉，让我们永脱罪。所以两边的中心就是忠事主与永脱罪，永远脱离罪恶。巴比伦倾倒，那意味着子民就能够被主归回，永远的侍奉神，成为真正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祭司来侍奉神。神要求他的子民就是要侍奉他，这怎么能侍奉呢？一定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巴比伦出来，所以脱离罪恶才能够忠事主，不脱离罪恶不能够侍奉神。一面看到巴比伦一定受报应，因为他罪恶满盈，永受必受报。这边呢是做祭司，你忠心侍奉神，你得到美好的报酬，一面是得报酬，得美好的报酬，一面是受到什么？受到严厉的报应，表明我们的神多么公义。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巴比伦的罪恶，这个罪恶就代表这个世界，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也看到神的公义，因为巴比伦苦害神的子民，加害过分，所以到了时候神一定报仇，神为他的子民，神为他的殿，神要报仇，使子民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就是脱离罪恶，离罪复兴，离罪归回，离罪永远侍奉神。所以我们都是祭司，以色列人也是祭司，但是不经过被掳，不脱离罪恶，根本做不了祭司。做祭司一定要完全圣洁，完全成圣。怎么成圣？我想今天两边相对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要靠圣灵，靠主耶稣的这个祭物，就是献赎愆祭，献各样的祭物，使我们脱离罪恶，靠圣灵使我们脱罪。另一个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成圣，能够做祭司？那就是我们要吃这些祭物，要因道成圣。主的话使我们成圣，主的话使我们改变，主的话使我们脱离巴比伦，使我们恨恶罪恶，使我们喜爱公义。所以爱神的一定要恨罪，爱神也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也比我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主的应许非常宝贝。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很长啊，第七章这边两边相对是五节第六节，分八段，只是开头每一小段开头是一节对两节，剩下都是一节对一节，五节对六节。我们现在第一段是这边二十一节，那边二十六节，这边一到二十一，那边呢是一到二十六，那我们就 看一下啊，这一大段，现在先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这是一段了，一到十。这里接着讲祭司的职任，祭司的职任是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其实具体的提到，前面讲到百姓献祭，后面讲做祭司的怎么样来为人献祭，带领人献祭，所以每一个祭怎么每一个祭祭司的职任是什么，具体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做祭司的按着这个神的条例来献祭，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条例。现在看第七章一节开始，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上的。赎愆祭就是主为我们成为赎愆祭，能够赎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生活当中的前有过犯，所以这个祭是至圣的，就是说主为我们献上，能够使我们脱离一切前有过犯，使我们成为至圣。人在哪里献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愆祭牲，积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主耶稣为我们成为燔祭，就在他为我们献上的同时，也成为赎愆祭，他为我们被宰，为我们遭咒诅。赎愆祭赎罪祭下面告诉我们是一个条例，都是指着耶稣的身体烧在营外，为我们成为被咒诅的。他的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就是使凡信他的，使凡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的，他都能够因着他的血拯救到底。所以撒在坛的周围，又将肥尾巴盖上的纸油，两个腰子腰子的纸油和靠腰两旁的纸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我们记得讲到平安祭的时候是这样，把一切纸油一概取下，要献给神，表示向神的感恩奉献，一切的纸油要归给神。但是这里提到献赎愆祭也同样这样，那就是说今天献赎愆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有许多的前有过犯，那要献纸油什么意思，就是赦免多，爱主也多。耶稣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赦免多，爱也多，所以你献赎愆祭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纸油一概取下。我们要更多的爱主，更多的把纸油献给主，为什么，因为主赦免我们这么多的罪恶，像那个犯罪的女人一样。第五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赎愆祭的纸油都烧上，也是献给神的火祭，就是表示对神的一个神赦免我们，神这样的赦免的大爱大恩的一个回报。第六节，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个祭物，要在上主圣处吃，是至圣的。做祭司怎么那个领人完全脱离罪恶，领人能够献赎愆祭呢，就自己要先吃，自己要因道成圣，自己要先分别为圣，自己要脱离一切前有过犯，我们才能够带领人。我们自己还贪心呢，你们都不要贪心，怎么叫人不贪心，自己还偏邪呢，怎么叫人不偏邪。所以说我们自己即使要吃，而且在圣处吃，完全分别为圣，使我们生命改变。第七点，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这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只不过区别就是赎罪祭是赎我们的原罪，我们的罪性方面，赎愆祭它有赔偿赔补偿还，是赎我们的前有过犯，我们的本罪。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那就是说你做祭司的为人献祭，帮助人认罪悔改，那他一定也得到报偿。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的那燔祭牲的皮，就是说你为人献燔祭，就是帮助人奉献，爱火焚烧，领人爱主，领人奉献，那这样的祭司呢，他也有得到，也有享受，是什么呢，他得了这一张燔祭牲的皮，这是作为报偿享受。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这个皮代表什么，就是说做祭司要披戴基督，蛮有基督的形象。第九节，凡在炉中烤的数据和煎盘中做的或铁熬上做的都要归那献祭的祭司，因为我们知道献数据的时候祭司只不过是献一把而已，其他的呢，那剩下的数据呢，不管是炉中烤的，是煎盘里的，是怎么样的，都归给祭司，也表明做祭司的要在基督的患难里有份。因为献赎祭是这些个是指着在苦难中铁熬啊炉中烤啊，在苦难中也要遵循神的旨意，主耶稣是这样，所以做祭司的也要在基督的患难里有份，有份于这个受苦，所以他要归给祭司。 第十节，凡素祭无论是油条的是干的都要归给亚伦子孙，大家平分，公平公义，大家共享主的恩典，一同来享受这个素祭。素祭就是无酵饼，实际加上油加上乳香，就是来享受，就是在主的这个恩典中有份，来学习，来遵守主的道。这到十节，对待那边呢是到十，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五十章，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十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啊，这是开头一节，这个这边是两节，那边是一节。我们有的地方是合并啊，有的是两节三节合并看，因为今天特别长。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下面就是先知所得到关于巴比伦的预言。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慌。巴比伦为什么受罚？为什么先知说预言讲到巴比伦要被攻取？原因就因为犯罪，还要拜偶像，偏邪领人，叫人去拜偶像，犯罪得罪神，罪恶满盈，所以呢，所以神说要攻取他，要树立大旗。这个大旗是什么意思？这个大旗就是神的那个旗帜，这个旗帜就是大家同一个目标来攻击巴比伦，这是一个目标的意思，一个旗帜就是一个目标，这个旗帜也代表主的话，大家都在这一个目标之下，用主的话来攻击，不可隐瞒，要报告，要使他被攻击。比勒和米罗达都是假神的名字，这些假神有一天巴比伦被攻取的时候，他一定蒙羞，因为什么？因为偶像也不能自救，他更不能救巴比伦人。这个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我们也看到，偶像不能自救，比勒都屈身，尼波都弯腰，都要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慌，两边相对。那么一开头告诉我们，按条例献赎天祭，这边就是照神旨传授预言，作为祭司，这边作为先知，应该怎么传预言，应该怎么献祭，那边也告诉你按条例，每样祭物有不同的条例，我们不能够这个改变神的那个条例，按条例献赎天祭，就是说做祭司怎么带领人来献赎天祭，带领人追求圣洁，脱离前忧过犯。这边就是照神旨传授预言，那边是至圣的祭，这边是罪恶满盈，巴比伦要被攻取，因为罪恶满盈。那边呢，你先这个祭，这个祭是至圣的祭，叫我们成为圣洁。那边做祭祀的是领人成至圣，不但是圣洁，而且是至圣，至圣。所以赎天祭就是神要借着耶稣为我们舍命，赎去我们一切的前忧过犯，神使我们成为至圣。那边是拜偶像蒙羞，那我们只有除掉偶像，使偶像蒙羞，使拜偶像的彻底蒙羞，那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领人成圣。领人成圣的目的就是脱离偶像，彻底脱离偶像，领人成至圣，这边拜偶像就蒙羞。所以巴比伦你跟着他走，他只能叫你偏邪拜偶像，这边做祭司，这就领人要成为至圣，完全分别为圣。一面是竖大旗攻罪恶，所以这个旗帜要竖起来，就我们大家一致，大家要恨恶罪恶，大家要对付罪恶，大家要攻这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代表什么？代表罪恶的世界。所以竖大旗攻罪恶，对他那面呢献赎天祭是什么意思？是承认前有过犯，一面是承认前有过犯，一面是竖大旗攻罪恶。所以一切属巴比伦的，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有一天神说你不承认自己有罪，那么有一天竖大旗来攻击你。这就是一节二节。再看第三节，第三节，因为有一个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这个国就是马代波斯，神要亲近马代波斯攻击巴比伦，两边相对，犯罪受攻击，那么靠血赎罪签，所有犯罪的人为什么受攻击？他们根本拒绝基督的宝血，所以犯罪受攻击，那么靠血赎罪签。底下再看四节到六节，下面我们三节连着看，四节到六节对的那边是三节到五节，完全讲只由要献上，两边相对。 这边说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谁走谁哭，寻求耶和华的他们的神。所以先知一面预言巴比伦要遭报，一面预言什么？子民要被掳归回，而且经过痛悔重新一同回来，同走同哭。以色列是北国，犹大是南国，再也不打架了，再不分裂了，再不进入纷争了，大家一同随走随哭来寻求神。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光景，两边相对，这边是同心寻求，那边是全爱献主，整个的旨由献什么？全爱献主。这边痛悔归回，什么态度？不但一同回来，而且随走随哭，一面走一面哭啊，太亏欠主了，太得罪死主了，想起来恨恶自己，所以说痛悔归回，对着那边就只有献上，真正再不献别的了，甘心乐意把一切只有都献给神。第五节，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所以归回以后怎么样？就是与神联合，真正的被掳归回就与神联合。那面呢，那面将旨由献上，就代表将爱交奠，甘心愿意为主牺牲，因为最宝贝的就是爱，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把他的爱整个交奠。那我们今天一样，将爱交奠，对着这边来，就是与神联合，与神联合。再看第六节，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就忘了安歇之处。那这些牧人就是假牧人，领人走岔路，两边相对，只有归给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荣耀归神。我们不要偷纸油吃，不要偷神的荣耀，荣耀归神。那对着这边就不再走岔，为什么走岔路？纸油都偷偷的给别人了，假先知也偷你纸油啊，这个许多拜别神也偷你纸油吃，所以荣耀归神，这边不再走岔，就是不再迷失了。再看七节八节，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为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这里还是指着神的百姓为什么遭报，为什么这个被掳的光景，敌人都说我们没有罪，因为你们得罪了神了，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他们得罪了，所以说被掳归回就真正的要认罪，先知也指出他们的罪来。所以底下第八节更重要了啊，因为这是两节啊，七节八节，我的民呐，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着公山羊，公山羊跑得最快，意思越快越好，赶紧逃脱，因为巴比伦要倾倒了，神的子民一定要逃脱，要快逃脱。你看你两个大楼忽然间就倒了，如果你早一点逃脱，你不就也压到里面，是不是？你没逃嘛，不逃，有人就赶着这个时候要去，那根本和这他们两个公司根本跟他们一点没有关系，也要去，结果也倒在里头，也害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最终逃脱，要从罪里面逃脱，不能再继续犯罪，对着那边去，就是遵道成圣，那边就是再圣出来吃，就是遵道成圣。你只有最终逃脱，这边就遵道成圣，遵道成圣，就我们天天吃主的话，我们才能够逃脱罪。两边相对，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天天吃主的话，最终我们在主的道上成圣，因道成圣，遵道成圣，那我们就越逃得快啊，从最终逃脱。那边这边说为什么缘故呢？连仇敌都做，因得罪了神。为什么被掳？为什么亡国？因得罪神，对着那边献赎千计。为什么要献赎千计？就因我们得罪神，有的时候我们得罪神都不承认，大大小小得罪啊，我没有，我们承认得罪神，连仇敌都知道啊，所以承认那才能蒙恩。再看第九节，因我必击中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又是马代又波斯都来了，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散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也不突然返回。就这一节圣经啊，第九节对那边的第七节，这边是被敌攻取，这巴比伦终于被敌攻取，对着那边就靠恩赎罪，就不但让我们不被攻取，而且让我们靠恩把我们赎出来，靠恩赎罪。这边是被联合大国攻取，不但被攻取，是被联合大国攻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祭司享受 祭物，一面是遭害，一面是享受，享受恩典，在恩典中有份。你终身侍奉神，即使享受祭物，不同的祭物，献素祭的享受什么，献燔祭的享受什么，不同的祭物，这边就被联合大国供取。因为这里说这个永生的箭呢，一直都不突然返回，对着那边就是神的话，神的话领导，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神的话不突然返回，这边如利箭不突然返回。但有的时候主的话在我们的口中就打了折扣了，就没有分量，常常都是虚箭。这里呢，支支箭都不突然返回，没有一支是突然的发出去的。再看第十节，将来得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就是人家彻底得胜，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成为掳掠之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这边是仇敌得掠物，那边是祭司得什么，得这个生皮，就是得祭祀得祭生皮，得了一张皮。所以两边相对，什么是得一张皮啊？燔祭的皮什么意思？披戴基督，对着这边被敌掳掠，你不肯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基督？就是我们完全活出基督，好像把这个基督这个衣服穿上，这个衣袍穿在我们身上，披戴基督，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人说的话。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要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对着这边呢被敌掳掠，成了掳物了。好，再看十一十二两节，十一十二对着那边是九十两节，抢夺我产业的呀，你们应欢喜快乐，却像踝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在列国诸国之末他要列在诸国之末，就是说巴比伦本来非常非常强盛，但是这里先知预言有一天他成了个最小的国，成了一个最末了的，而且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完全荒废，数都数不上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面是永远享受素祭，是永得的份嘛，永远享受素祭。这边呢，一时抢夺神产业，你一时了不起啊，你一时觉得你抢来了，不过是一时，那么永远享受。这边是受报应，那边是得报仇，祭司忠心侍奉神，得到什么？得到美好的报酬，得报酬。这边呢，这边是受报应，这边我们看又欢喜又快乐，因为他把神的产业抢走了，就是指着他掳掠了犹大子民，又像个撒欢踹骨的母牛犊一样，这代表什么意思？放纵肉体取乐，对的，那边是有份基督患难，那边就是铁熬又是烤，这种素祭啊都归祭司来吃，你就是有份基督的患难。我们可不要像这边撒欢的母牛这么踹骨，这么放纵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什么？是一时的，是肉体情欲的。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大家均分或者共享神恩，这边是暴愧蒙羞，巴比伦有一天暴愧蒙羞，极其暴愧。好，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请翻过来接着再看第二段，就是十一节，我们一直要看到二十一节啊，不能再分段了啊。十一到二十一，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所以从十一节开始就献平安祭。我们知道这一段非常清楚告诉你，平安祭里包括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十二节感谢祭，十六节还愿祭和甘心祭，所以平安祭的内容包括这么几种。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你就是献平安祭，只有要全部献给他啊！你要还愿，你要献上甘心祭，也同样是如此。还有祭司献平安祭，或者说百姓献平安祭，请祭司来代替他献平安祭的时候，分三部分，这个我们一再强调，第一部分只由全归给神，第二部分摇着胸举着腿是归祭司享受，祭司忠心侍奉神，带领人感恩赞美，追求和睦，献平安祭，祭司有享受，得到最好的份，是摇着胸举着腿。第三部分就是祭肉归献祭的人和家人共享神恩，这就是平安祭的意义。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他 二位感谢季先生，就要用调油的五角饼和抹油的五角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也感谢季一同献上。就是说，献平安季生的时候，要把一些饼献上，这些饼都是调油的，都是五角饼，是写感恩献上。但十三节时候也要用什么？用有教的饼和为感谢的平安祭，与供一同献上两种，一种是无教的，一种有教的，都可以献，就是比较宽一点。你是感谢嘛？你是无教的，当然代表你完全圣洁，你要献给神。你实在还不够圣洁，有教的嘛，代表有罪的意思了，是吧？但是你要感恩，你也可以献。另外，我们知道献平安祭的这些祭物，并不是说让神享受，是感恩奉献，实际是归谁呀？是归祭司吃，或者是归自己吃。所以有一些呢，他们是有教的饼，就是平常自己的食物，也可以献上，也可以献给神，而且是献，特别十四节说，从各样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归给神啊，什么呀？归给撒平安祭血的祭司，就是这一个这样的祭司，他专门是撒平安祭的血，所以他要得到一个饼啊，他享受。再看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这就是说我们要感恩的时候要及时，不要拖延感恩。有的时候该奉献的感恩祭不奉献，不就多日子也不拿出来，要早一点拿出来感谢嘛。另外按正义也是说，你感谢祭的肉，如果是你三天了是要用火烧，你要当天献，不可留到早晨。甘心祭、还愿祭可以第二天可以吃，但第三天就不可以吃了。按正义也是，你想这肉都臭了，你还吃吗？你也不能吃，神更不能享受了。你献给祭，神仙也不悦纳，不新鲜了嘛。那这个肉时间长了，哪里会新鲜呢？所以我们要及时感恩，不要发毛发臭了再给神。是啊，感恩祭要及时。所以现在是还愿的、甘心的，你可以留一天，剩下的第二天可以吃，但第三天都不可以吃。用火焚烧，这个就不悦纳了嘛，就不悦纳了。十八节，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肉必不蒙悦纳，人所系的所献的就不算为祭，反为可赠贤的。你被神赠贤，你这祭神说我不但不悦纳，而且赠贤。为什么呀？因为你根本存心就没有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做见证也要抢着做感恩呢，我们献礼物也要得快一点，抢着献。要效法谁？效法那一个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的时候，在受大患的时候，还有满足的喜乐。他一再的求保罗，啊，我们什么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我要有份有份，要快点献，早点献，不要拖拖拉拉。所以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免得他们拖拖拉拉，一年准备了还没有做出来。底下十九节是讲到献平安祭必须圣洁。挨了污秽之肉的污秽物的肉你不可吃，要用火焚烧，本身圣洁，你不能吃，你吃了污秽的肉了等于那就不圣洁了。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才能大家一同享受神给我们的份。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求耶稣的宝血。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从民中拣出，那你是故意的了。你不洁净你还要吃平安祭的肉，你亵渎神了。有人摸了什么不洁的物，或者人的不洁净，或者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净可憎之物，你再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拣出。那就是讲到是这么样的严格啊。我们到二十一节为止，就是说要完全圣洁，才能够享受神的份，才能够蒙神悦纳，因为神是圣洁的。好，对到这边来，我们看这边十四节、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十三节开始到二十六，十三、十四两节对那边的十一节，因耶和华的愤怒并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耻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你得罪了神，你一定要受到攻击。这个箭呢，大家要射，而且不要爱惜，舍不得射。什么是支支射箭？射箭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用主的话来攻击罪恶，这就是射箭，用主的话像箭一样能够刺透人骨节骨髓。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祷告有权柄攻击巴比伦，要是要以赛亚这个耶利米书五下面一章就讲到了，你们要竖立大旗 要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攻击这个，也像射箭一样，要有能力，不要爱惜啊，意思是不要舍不得去来攻击他。两边相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得罪神了。这就告诉，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不是得罪人，你是得罪了耶和华，因为他苦待神的百姓，就是得罪了耶和华。两边相对，那么是亲近神得平安，先平安记就是与神交通，先平安记就是亲近神，与神联合，那你就得平安。这点得罪神遭灾殃，一面是亲近神得平安，一面得罪神遭灾殃。那么是献平安祭，这面是遭神愤怒；献平安祭，那面是与神交通，这边是与神为敌。所以说要受到这个攻击，一支支支箭向他发。再看十五十六两节，十五十六对那面是二十三。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他所受的，加倍的来报应他。这启示录十八章讲到啊，这里也是这样，巴比伦嘛，这个整个的世界的罪恶，因为他抵挡神，苦待神的百姓。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收割的、使拿镰刀的都剪除了，就是让他荒废啊，也不能撒种，也不能拿镰刀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两边相对，敌神作恶，神报仇。敌神作恶，神报仇。那么为感谢献平安祭，献平安祭你就享受平安。这边是被剪除，那么是得平安。这边整个被剪除。这两边相对也告诉我们，罪恶不剪除也得不到平安。先平安祭，你要真得平安呢、啊？这得平安的意思是与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那我们对待这边巴比伦的成分，巴比伦罪恶一定要消除，一定要剪除。罪恶不剪除，你得不到平安。再看十七节，以色列是打胜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这里又讲到以色列人啊，曾经是被赶散，骨头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折断，你就亡国了嘛，这是就骨头都折断，这么惨。为什么啊？以色列人也是因为犯罪得罪神，犯罪得罪神，所以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散的。但是呢，这一个狮子，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接替下来的神也要惩罚。以色列被砍散，当然是因为自己有罪，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献给神为举祭，那面特别提到举祭就是感恩的意思，摇着胸举着嘴要举一举，感恩。这边是不奉献被吞灭。我们活在世界，我们常常不奉献，一天就自私为自己，你不肯奉献，最后这个巴比伦，这个是吧？这个以色列啊，先说以色列，结果就被吞灭。首先就被亚述王吞灭了，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当日感恩，这边免受刑罚。为什么被折断？被赶散，那都是因为以色列也不值得感恩。首先说以色列，这一节应该对以色列，所以要当日感恩，对着这边免受刑罚。再看十九二十，我必带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你看归回享受丰盛了，何等丰盛，本来荒凉，现在呢有草吃了，因为像羊群一样的加密巴山都是最肥沃的地方，基列。二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随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随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你找都找不到以色列的罪恶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留下的人就是剩下的子民，余民归回蒙赎得赦。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点，这边是什么？归回享受丰盛，那边就是让你及时向神还愿。我们被你归回了，让你有草吃了，让你在肥沃之地这么享受，对他那边千万不要忘记及时什么向神还愿，那么及时向神还愿。 这边离罪归回。神说你再找他的罪都找不到，为什么神赦免了？所以说归回指明是离开罪恶的，离罪归回对的那面就是感恩还愿，还愿就是感恩，也是和感恩祭是分不开的，所以就是包括在平安祭里面。感恩还愿这边离罪归回，这边蒙救赎罪得赦，所以你再找他的罪你也找不到。感谢神啊，神如果不是在救赎里看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坦然见主，能够亲近神，随时都要靠宝血。蒙救赎罪得赦，对着那边献上甘心的祭，不但还愿的祭，还献什么祭啊？甘心的祭。我们要向神献上甘心祭，向神献甘心祭。还有两节啊，21、22，大家看，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米拉大翁我查了一下，也就是巴比伦的一个表号，就是指的巴比伦米拉大翁。这个地名有两个意思，是双重反叛，还有一个意思双重痛苦。第21节，所以神说要攻击他，为什么攻击啊？他是反叛的厉害，是加倍的反叛，双重的反叛，所以有一天神让他双重的痛苦，双重就是加倍的意思。还有要攻击比格的居民，比格也是巴比伦之地，名字的意思就是刑罚，就是他该受罚。比格要追杀灭尽，在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取刑，你看要这样的彻底。境内要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所以巴比伦境内充满了就是战争毁灭。为什么？因为他攻击神，因为他抵挡神，因为他苦害神的子民，他犯罪作恶充满偶像，所以到此为止所以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下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追杀灭尽，对的那边就是你这个如果你这个带着罪献祭，你就必要担罪，那边是必要担罪，那边就是你带着可重的去献祭，那你一定要担罪，你带着罪恶来吃平安祭，你都要担罪。再看23节，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这两个合尽呢，就是说明想不到巴比伦转眼之间就变成荒凉荒废，不被砍断，两杯相对。那么不可挨着污秽，对待这边免被砍断破坏，免得被砍断，不可挨污秽，免被砍断。我们什么时候挨了污秽，对待这边你一定被砍下来。24节，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络，你不知不觉被缠住，被什么缠住啊？箴言5章最后就告诉我们，罪恶像绳索就把你缠住了，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你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所以这节又是讲到巴比伦为什么被捉住，被陷到网罗，是因为他与什么？与耶和华争竞，就是抵挡神的意思，两边相对。那么不洁净吃的鸡肉，这边是不洁中被缠住，不洁中就是你有罪恶，结果你就被缠住，那边是你不洁净你吃的鸡肉，所以这边就被缠住了。那边必被剪除，你不干净，你沾了污秽，你还吃鸡肉，必被剪除。对在这边什么原因？对在这边告诉你，与神争竞，与神争竞的人一定被剪除。25、26，大家看，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你看这个兵器叫什么名字？是神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就是神要刑罚，恼恨的兵器都拿出来了。所以我们为这个世界，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哀叹呐、啊，我们要求主快快怜悯呐、啊。神恼恨的兵器都拿出来了，但是人们还是不守警戒。两个大楼都倒了，有些人可能有的人受警戒，有些人还是不受警戒，多可怕！26节，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林，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尽尽，丝毫不留。两边相对啊，这两节圣经就是神拿出恼恨的兵器，那对的那面就是摸了不洁吃鸡肉，那这个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啊！摸了不洁吃鸡肉，这边神就要拿出什么恼恨的兵器，那边民众剪除，这边就是毁灭尽尽， 巴比伦一定毁灭尽尽。那么你亵渎神的，你什么按拿着污秽，就是说你挨着污秽，摸了污秽，你还敢吃鸡肉啊？就是说不追求圣洁，沾染世俗，还敢吃鸡肉？那结果怎么？民众剪除，这面是毁灭尽尽啊！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这是第一段结束，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22节到38节，那面是27节到46节，题目是终圣旨想治好。你终圣旨，你一定享受最好的份，治好罪满盈必遭报。两边还是相反啊，罪满盈一定遭报。所以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不要分段了啊，我们请翻过来22节到末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就是你不管献哪样祭物，脂油都不可以吃。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但是也万不可吃，万不可吃。所以神的吩咐，一个是脂油，一个是血，是万不可吃。脂油为什么不可吃？因为是神的食物，是给神享受的，我们不能偷。血不可吃，因为血有生命，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抢夺神的份。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为什么？在利未记第17章将要告诉我们，就因为血可以赎罪，血有生命，所以不可以吃。利未记第17章特别提到。所以我们接着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下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熏，要带来，好把熏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熏呢，大家看，熏不是焚烧，献一献，摇一摇以后就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所以最好的胸脯啊，胸是最好的肉，要归给亚伦子孙，表示做祭司的要体贴神的心肠啊，要这个胸要归给亚伦子孙供祭司的。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也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着右腿的份。他为民赎罪，带领人追求圣洁，追求爱主，追求这个和睦。那这样的祭司得到右腿，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永得的份。所以整个这个后面一段都是讲到祭司当得的份，叫做永得的份，也叫至圣的份。你为主忠心，你侍奉神，带领人爱主，带领人追求平安和睦，那一定有所享受，享受的是最好的，所以更加要忠心，即使得到很好的报酬。35节，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因为亚伦和他子孙都受膏做祭司。你受膏做祭司，就是领受了这个职分，那你一定有所享受。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分的日子，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给他们的这个份啊，这个受膏的份呢，这个火祭中给他们的份呢，就赐给他们。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就是说你不必发愁，你生活成问题，你生活怎样，给你多少日子，大家看多少日子，世世代代永得的份。你还有发愁为明天，所以我们不必为明天忧虑，也不必为自己着想，因为主给你世世代代永得的份，感谢神。所以关于利未人享受的份，在申命记18章也讲到，在民数记也讲到，这个保罗也讲到，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啊，你享受神的份，但是我们要忠心。37节，这就是凡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受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摩西，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所以一切都按条例，规规矩矩，按着主的话献不同的祭，有不同的条例，不能自己出花样，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人的意思来献祭。对的，这边我们请看这边27节到末了，27节，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 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二十八点。也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岸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两边相对，这边是宣告神为殿报仇，为他的殿报仇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宣告神的子民要被掳归回，重新侍奉神。神为殿报仇，这个殿要分别为圣，不能够再被巴比伦人践踏，对到那边去，是警告不可吃脂油。一面是宣告，一面是警告，警告不可以吃脂油，你吃脂油你是大大得罪神。这边呢，巴比伦就是偷脂油，把我们应该献给神的都让被巴比伦给吞吃了，所以宣告神为殿报仇。这边神追讨，那面是神警戒，所以我们都要留心啊。再看二十九到三十两节啊，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还有一点，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就是神真是报仇啊，发狂傲的，发狂傲必扑倒，这段发狂傲必扑倒，而且不容一个人逃脱，神要做就这么彻底。那今天也代表我们对付罪恶也要这样，不要容一个巴比伦人逃脱，不能让我们里面有一点点信念逃脱躲起来了，不肯悔改，不肯认罪，认罪就要彻底，不要容一个人逃脱。所以说两边相对，这面是发狂傲必扑倒，那面是吃脂油必剪除，你吃了脂油身手一定把你剪除。这边是神必祭邪施暴，那面是吃了献给神脂油，你吃了献给神的脂油，对着这面就是神必祭邪施暴，现在兵丁的默默无声，就是打败仗的意思了。再看三十一三十二，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夜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你看神做工多么彻底，所以几次提到狂傲的，是吧？老旧人就是狂傲，做祭司就要谦卑，我们服侍主，我们享受这么美好的份，我们应该怎么谦卑？对神的命令我们要谦卑的遵守，那面就是看重生命，禁吃血，不可以吃血。狂傲的人就是天天吃血，草菅人命，一天随便的杀人。我们不能，我们要看重生命。神说连一个雀鸟的血你都不能流出来，你都不能吃，是啊，我们要爱惜生命，看重生命，禁吃血，禁止的禁，禁吃血。这边你狂傲无视神警告，两边相对，这边的人就是狂傲无视神的警告，那边就要接受神的警告。还有三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和犹大呢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就说以色列曾经是这样的被掳掠啊，曾经被他们掳掠。三十三节，欺压掳掠必报，被掳掠掳掠人呢，有一天神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对着那边是伪神尽命受罚。里面还是因为这一段我们是连着一起看，二六二七，对着那边是，这边是三十一到三十三，欺压掳掠，你这样的欺压掳掠神的百姓必报，神一定报应。对着那边去伪神尽命，神的尽命是什么？一个脂油不可以吃，第二血不可以吃，这就是尽命，伪神尽命必罚，一个必报，一个必罚。再看三四三十五两节，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就是巴比伦要受害，子民要得平安，因为救赎主大有能力。两边相对，这边救赎主大有能力，对着那边主是我们的平安祭，他大有能力啊，他上十字架灭掉了冤仇啊，成为我们的什么呀，成了我们的救赎，成了我们的和睦，所以救赎主大有能力，对着那边主是我们的平安祭。那边还是对平安祭， 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必伸冤，那么献上献平安祭。你因为神给我们伸冤，所以我们更要献上什么祭？感谢、还愿、甘心祭，就是平安祭，献上献平安祭，那么神必伸冤。还有一节，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也智慧人，这边就是刀剑临到，对着那边就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那你这样的自以为有智慧了不起，所以得不到平安。再看三十六节，有刀剑临到惊慌的人，他们就成为，因为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慌。所以你勇士惊慌呀，惊慌就是夸耀的意思，勇士惊慌必惊慌，最后一定惊慌。勇士靠勇力，是啊，惊慌的人夸自己有智慧，最后呢都必惊慌。对着那面去，胸为摇祭献给神，那面就是天天感恩。给我胸吃，我也是不配，所以要摇一摇，表示感恩。即使是不配享受的，两边相对，这边是不惊夸，对着那面是体神心。给你胸吃，这个胸什么意思？这个摇的胸专门给祭司吃，就是要体神心，体贴神的胸怀。这边不要再惊夸。所有惊夸骄傲的人就根本没有神的心。三十七、三十八，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种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意思说软弱无力了。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被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这就拜偶像的结果。你看看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遭刀剑被抢夺，就是这么可怜。两边相对啊，这两节三七三八，这边是贪婪掠夺，宝物被抢。为什么宝物被抢？因为巴比伦一向都是贪婪抢夺呀。哈巴古说告诉我们，扩充性欲好像阴间啊，如此不能知足，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宝物被抢，贪婪掠夺，结果呢，你什么宝贝也被抢走，宝物被抢。对着那边，只由归神，胸归祭祀，只由归给神，你不再贪婪，一切只由荣耀都归给神，那你就胸呢就归给祭祀，你就享受这份胸。一面是不可偷神只由，不可偷神只由，这一段里又是再强调，只由不可以吃，万不可吃，不可偷神只由。对着这边，免因偶像癫狂，什么叫偷只由？就是偏邪拜偶像，你就是偷脂油吃。因为你的爱应该给主，你都给了偶像了，爱这个爱那个，崇拜这个又是渴这个啊，所以不可偷神脂油。对着这边，免因偶像癫狂。再看三十九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必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跟以东的结局一样。结果是禽兽得了他的产业，两边相对，那边是右腿举祭献神，献祭的人要把右腿也献给神，最好的右腿举祭献给神。对着这边，免成为禽兽之地，免得你荒废，禽兽来占据。禽兽也代表污秽的，是污秽之灵的巢穴一样，飞鸟啊走兽都来到你这里。这就是再看四十到四十一，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请服索多玛俄摩拉和宁静的城邑一样。因为巴比伦的罪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罪恶滔天，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而来到，那当然是指着马代波斯，把巴比伦就彻底请服了。两边相对，被神请服永灭亡。对着那边去，就是祭祀享受胸腿永得分，一面是永灭亡，一面是永得的分。享受胸腿都是最不配的了。胸和腿表示什么？神的心，就是让祭祀要体贴神的胸怀，要跑主的路，跑受苦的路，所以这个腿是归祭祀享受。这个羊这个牛都代表主，主为我们走受苦的路，我们也要走受苦的路，所以享受胸腿永得分。对着那边去，你自 思未及，也充满罪恶，结果就是被神请服，永灭亡。再看42节，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是怜悯，他们的生命像海浪澎湖，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要攻击你。那这一段特别说，这个仇敌也来呀、啊，是毫不怜悯，非常残忍。为什么对待这样对待巴比伦？大家知道为什么？是说因为巴比伦受到无怜悯的报应。雅各书第二章不是告诉吗？无怜悯的，你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因为啊，在以赛亚书47章也提到，他把极重的恶加在什么老年人的身上，所以他这样的残酷对待神的百姓，所以他受到无怜悯报应，对待那们享受受高的份。所以祭司要蛮有怜悯，做祭司要有怜悯，要怜爱人，不要像这个巴比伦一样。巴比伦今天受到无怜悯的一种残酷的对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好，再看43、44，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比我呢，谁能比我呢？这里就看见神的至高主权，那意思就你巴比伦该下台了，谁要兴起马代波斯来取代巴比伦的这个朝代，这个权力神夺去了，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这个牧人都只是君王说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43、44两节，那边是受高享永得的份，一切受高的祭司都享受什么份呢、啊？永得的份。所以真是想起是不配呀、啊，谁永远的来供应你，你还一天发愁，怕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受高享永得的份。对待这边什么呀，尊神最高的主权，这边我们要尊神，神的主权，神说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个地，那就是指着你巴不得你不尊神的权柄，有天神把你权柄给你夺掉。所以做祭司的也有权柄，我们可要尊神的至高权柄，你越尊神的权柄你越有权柄。好，我们看45节，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还有最后一点，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那这是嚎啕啊，天动地震，那真是巴比伦彻底的倾覆的一种光景，两边相对。那面是留意一切献祭条例，我们要遵守留意一切献祭条例。对在这边呢，45节说什么呀，你们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神所定的旨意，这就说明耶利米这位先知他是留意神的旨意谋略。我们这神的旨意谋略包括好多方面，也包括怎么传福音，怎么建立教会，怎么完成，也包括神怎么样的请服列邦，神怎么样的为他子民报仇，神怎么样的来刑罚巴比伦，这也是神的旨意和谋略，我们不能忽略。你不忽略你就不知道该攻击是什么，那个敌神的权势，无神的权势，我们应该攻击，天天要攻击他。神的旨意谋略要留意，那边是留意一切献祭条例。最后一点，这边是敌神必被掳，巴比伦最后必被掳，敌神必被掳，他群众微弱的都把他拉去，对他那边就遵命勇士主，遵命勇士主。最后一个意思，既然神定规了献祭的条例，两边相对都当战兢听命。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都吩咐了这一切命令，最后一节什么意思，都当战兢听命，对他这边来免遭地震人呼，一天大家呼喊了，这地震动了嘛，人也喊起来了，大概喊救命吧，瞻仰领导了，灾难灭顶。所以我再说一遍，都当战兢听命，既然神定规了献一切祭的条例，对待这个免遭地震人呼，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遭到了神的刑罚，你等再悔改已经都来不及了。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巴比伦代表着世界，这罪恶也代表我们里面的世界，一定要请服，我们要从最终逃脱，真正的做忠心的祭司，享受永得的份，神 公义的，我们忠心侍奉主，神给我们享受永得的福分，得到美好的报酬。那面作恶多端、狂傲敌神，结果呢，最后是必遭神的报应。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忠侍主，永脱罪，就是给我们永远能够脱离罪恶。大小伦的忠心是恨罪、脱罪、爱主、侍主。小伦子不是忠心，就是叫我们爱神、恨罪。大轮子呢，叫我们侍主脱罪，所以加起来一块就是恨罪脱罪，应该把恨罪放在前面。为什么？因为你不恨罪，你就不可能脱离罪恶，你这巴比伦你永远逃不出来。有的人啊，这巴比伦就脱不出来，偶像的势力，还有人情人爱的势力，贪婪、自私、恨人、嫉妒，永远也逃不脱，因为你不恨啊，恨罪脱罪，爱主侍主。求主让我们把一切的自由都献给他，让我们真正的爱火焚烧，彻底脱离罪恶。好，我们今天到此。